是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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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来进行，我们上次是讲到49页，49页我们讲到放逸品，那49页48页刚结束，我们讲49页。好，那这中间我们有稍微间隔的，我们上次讲的般若经呢、啊，那现在就是。那是接下安居的课了啊，那我们现在等稍微有间隔了。那不过我想这个道理都还不是说，应该怎么说？你要讲说它很深，也有它很深的道理，但至少在文字上还不至于说产生很大的隔阂了哈。有些道理啊，有些经论啊，因为道理是比较深刻，要是前没听后没听的话。整个就不容易掌握了哈、哦，但我们在这里啊，因为这个道理是文字上比较浅显，所以相对来讲，在学习上，就算前面没有听到，但还不是产生很大的一个挂碍啊。不过我刚才也提到，道理虽然浅呐、啊，未必真的像我们所想的这样啊。我想说一个修行上它所涉及到多面的观察，并不是那么般的轻易容易啊。昨天跟一位法师也谈到这个问题啊，这位法师很用功，他也谈到说修行其实最难的是难在怎么去调伏这个烦恼。那调伏烦恼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想调伏烦恼，对，我想一旦你想有修行，大家都想调伏烦恼，但真正能调伏烦恼的多吗？啊，这个就是我们常有的一些现象啊。有这样的道理，就是最近也在谈其他课，都面临到同样的问题啊。有时候我们修行这一生，其实有的佛弟子他很精进，也很少放逸，也照着规矩。该持守的持守，然后该做的都做，可是这样能代表说一定在修行上一定会有所进步吗？其实未必，未必。所以有时候会让我们觉得说辛苦也辛苦了，但就是没进步啊。有时候难免到最后对修行到底真的有用还没用啊？就产生疑惑。那我们不是有时候见到有人往生，那往生的时候我们现在经常用，有人前几天也跟我谈说临终的时候啊，我看到预知，不是预知时事，就是有很多现象啊，身心柔软，相貌庄严，这些代表他能往生。我说未必，未必，可能是好，但能不能往生不知道，不是你想的啊，不是用简单的外相就能决定的。那所以说我们有时候死啊，就必须要死得庄严一点，免得让人家看破手脚。所以又你赶快买定买了，不闹鬼了。你看，如果刚休学哈、哦，闹鬼还可以，那几十年到最后死了那么不庄严，啊。那烧又没有烧出舍利子，那很麻烦。还好过去有胆结石，还能烧出结石啊。不然这样一死，这个都闹鬼。到最后原来有感应，是因为曾经身体不好有结石过，不然就是跑不出舍利子来了。因为佛法的东西演变到最后，当然实际上这也是表征的一种了哈。身心柔软啊，这些的确是在经论里面有类似这种 也有说明，但重点不在此啊。所以有时候观念一旦错，大家往向去决定，就像说一个假的修行好几十年，到最后竟然，我们不是说发愿临终生无病苦，对不对？但有的人有病苦啊，那我们会讲说啊，哪能不波比啊，啊，怎么修到这么到最后还是有病苦了、啊？我们大家也，我们看到很多人，我经常看到很多人，就是大家又不敢去意识到这个问题，不敢去讨论这个问题，心里有挂碍，而且又不敢讲，因为实际上，整个最后的修行一路上障碍重重，啊，甚至有时候有道场稍微发生水灾啊，石头掉下来，有人讲说是不是你们有问题？不然怎么会有三宝庄没加持，入瓦龙天没加持，石头怎么会掉下来？我们也碰过这种现象啊，所以有时候连这个都要很小心啊，不小心石头掉下来跟我们都有关哦。那这个就是因为处在包括过去有一位大德往生的时候，那个报社记者因为很有名啊，有没有舍利子？有没有舍利子？因为事前他们也没跟我讲，我隔天去探访问我说。我知道这位大德从来不在乎什么舍利子，因为实际上以他的风格也从来不讨论这个的。结果没想到人家前一晚舍利子已经封光了，是不是舍利子不知道了，反正炉一打开啊，炉灶一打开就让大家随便挑，那大家就开始议会啊，这是舍利子，这是什么，这是不是舍利花啊，就是骨头，就骨头还这么舍利花不花，现在变成就是说有点越来越走偏端，不知道修行的意义，这样修行的价值竟然从有骨头来判断，好，那这意义就一直走偏了，所以变成大家哈，看到有修行人稍微不符合我们所要求的一些顺境、解脱境，那我们就容易用这种观念来讲，意是不是不修？那这种观念一旦产生了以后，就开始就往外向去找走。其实真正解脱到最后是面对生死的时候，并不，我记得之前也上课也讲，不是在寻求一个没病，而是在寻求面对病的一个正确态度。修行不再寻求一个没病，因为那个病有病因缘，不是要寻求一个没病相。因为这样的态度本身，你如果寻求一个没病相才叫做清净的话，才叫解脱的话，这其实是另外一个过失了。所以后来在我不是经常举那个阿含经里面，或者其他在经论里面谈到比丘病比丘临终的时候正果，那正果的时候他还有没有病？少病。好，我同时也举那个例子，那个啥，几孤独长者正三果的身体造病，而且是很痛，他那个痛是身体痛，他有没有起烦恼？他没有。为什么起烦恼？来自于我执着有身。所以修行到最后的意义在哪里？是如何超越这些现象而得到解脱，而不是本身也以世间现象来论修行价值，然后在这里选择一个好跟不好，其实依然是俗子一个啊，凡夫俗人一个啊。为什么？你依然用世间法在论它的价值。所以你看，我们普遍这个也是无可厚非啊。你看现在要论佛法，大概都是从这个讲，因为这叫感应。但我一直在强调的感应不是这个，这个感应是来自于。你要知道什么东西困住你，你应该从哪里去解脱，这才是真正的感应。所以感应不是在一个寻求没有病的感应，是在寻求一个如何知道病因、病缘、病果，而不再继续造那个更核心的病因。因为有身体故才生病，最近有一个居士也得癌症，我们在鼓励他身体生活心态要改变，还有心态要改变。他说后来看到很多书啊，面用自然疗法啊， 或者是说不管是什么方法，该看医生要看医生，好，因为他因业缘已经现前了，依这个医生来解决可以，但最重要是心态改变，因为一定由心有结，身体才有结，才结这个结出来。所以后来看到很多例子，就化解就是说，所有能超越出来的，其实都有一个大约的共同特征，就是心态改变，用更积极的。所以积极不是追逐爱着世间的积极，是人生更用光明的面来乐观的，或是用不重用对立的来看这个东西。那心的改变才是真正的改变。好，所以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跟昨天这个法师在谈，就是说我们都想解脱，但我们是不是知道那个方法要领在哪里？好，我们都有想，但核心的问题，你有没有彻底改变？假如我们依然从世间的角度来论证学佛的价值，其实是很难改变，因为你本身尚且以世间的态度为主。好，这也是后来我们在讲说，我们学佛的时候再也不是一种很笼统的态度。哦，我就讲说，其实真正能用功修行的并不多，我们讲实在，因为那种务实的态度啊，去观察我们的问题，我们的烦恼，然后我们积极的去面对，从现实当中有安排，有作为的，而不是一种之前我跟大家提过，这都是现象，这都到现在我们普遍都是主张，就是我们照着原来规划的功课在做，我们天天在做，但我们并不是很清楚他所做的是在对治什么烦恼，有点是按表操课，但实质意义并不大。比如说我现在做早课的时候，你应该很清楚，早课不是按打卡的，因为我们不是上班打卡下班打卡，早课打卡晚课打卡，那不是像打卡一样，就好像不得不做的事情，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已经有意义了。它其实是有一个你很清楚这个功课里面所代表的意义，而今天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必须符合这一件事情当初所要求的那样。所以当我现在如果是三皈依的时候，我必须以皈依心配合这个文，我如果念普贤十大愿的时候，我必须要这样的愿的内涵去发这个十大愿，当我在起忏的时候，我必须有忏的内涵，因为我知道这个都有在对治，不是笼统的知道它有对治烦恼，你不是，你已经很清楚它有对治烦恼，它取这个意思其实有哪些法的意义，而我正在走这条路，所以每个功课都发生意义的。那我们现在难就难在我们只是一个笼统的想要求解脱，想要断烦恼，但不拨点时间去认识一下什么叫烦恼。好，我们对不起，我不是 H1N1 啊，不要紧张。已经好几天了，这个还好，我们医师跟我讲，这个现在已经是神经性的过敏的啦，太过敏的啦，可习惯的，不可不行的这样啊，过敏的大概是这样啊，我不知道，我刚才已经有打针了。我喉咙也不好，也没休息啊，所以说一直在那里管。好，那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好像很积极在修断烦恼，但我不是一直在谈吗？断烦恼你要知道表象的烦恼你有哪些贪嗔痴，还有烦恼因烦恼缘，也就是说你每天忍耐的在对治烦恼是有具体目标的，这个具体目标当然也不像我说做事这样具体，就是说我知道我容易在哪里起烦恼，那个因在哪里，我必须维持什么样的观察，其实是有功课的，每个时刻里面都有一个功课的，因为我很清楚这个烦恼在这里，所以我的功课都是往这边走，这个功夫不会白费，而不是说啊，我们今天早上早课完了，我也很用功，就一直唱，哎呦唱得好感动哦，每次早课有的人唱得很感动，那有没有功德？当然有，但有没有一定亲近？未必，因为他不一定跟他相应。然后还有时间到了，邀铃啊，大家在上课打坐念佛啊，就是照着 啊，这个道场非常精进，时间排得满满的，大家等等等等，时间到了该怎么做都做，会不会进步？会。有没有福报？有。但是不是就这样就算了？绝对不是。因为你不大清，你这里面是按着静，你知道吗？按着静在修，而不是借着静在观。这中间属于应该有的觉悟，你没有。所以你会发觉，你其实整个大方向就是顺着世间在修，没有依于修的过程去觉照世间。简单，我们就讲，就你没有，因为这个法虽然很深，但未必做得到，但一定会走到这条路，就是照见无因结果。因为法终究是走这一条，解脱在这里。所以整个修行的所有功夫，一定是具有强烈的觉性带在里面的，而不是一个习惯性随着五蕴在走的，不是随着境啊，不知不觉，反正就按表操课，时间到我就来啊，那我就送，那送就起同样的心，很虔诚。我不说这坏哦，这都有很大福报。但我说要解脱的话，可能未必的，因为你都是用五蕴心在修嘛。所以功夫很难真正进步，因为总是跟实际的佛法有点距离。所以在修行当中，你会发觉修行再不花巧，也不是一定要大家集合打坐，哦，每个人家拜一直祷祷，然后呢，这个看起来非常勇猛，那个很具体的修行像。当然，这个在修行有时候这也是一个过程，但我觉得人难在。你要在那里拜个1000多拜10000多拜很难不难？其实那个不难，那是体力。难在怎么样起心动念能忍得下来，难。难在什么道理这样你能信得下来，难。所以忍辱除了现实身外境的忍辱之要，就是说对这个法那么甚深道理应该依教奉行的，我因为我了解，我努力终于完全领纳。那我不但领纳的时候，在面对一切境，我会不会做错到没有？那么叫领得，那么叫假东，但我能随时引起正，维持正念，不在境里面轻易掉入执着。那最难，我们只要有所执着，然后再做再苦的事情都会舒服。就像如果打麻将会赢，三天不睡都没问题，那叫我念佛三天不睡很苦。为什么？有执。所以一旦有执所修的苦行其实真不难，以无执所修的苦行才难。因为众生是从苦从染浊里面得养分，今天如果对境产生这种正见、正觉、正念的维持，其实反而是在否定自我的执着，这个才难，这才真正难。好，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以为那是难，其实不是。就世间相对来讲难，但就解脱来讲，它不难。为什么？因为它有滋润它的我所。那所以修行难不是怎么样，是那个真正能依法奉依教奉行不染浊净的这一份心情才难，而且时时维持。因为我讲嘛，众生以我爱肯定，而我竟然以观我不可得，这才是对人生的有点讲究，对我全体人生的意义的否定，这才难。我修行修得非常勇猛，但还保留肯定，是我修得很多勇，我修得很勇猛，人家会肯定我啊。我苦身体，可是我心里很充满的欢喜啊，所以欢喜是很多人肯定我啊。但修行到不但外面不认识你，就算外面肯定你，你也不一定能爱，也不会爱着那个从根源上否定我爱的这个。这才难。
所以苦到什么？苦到就算你对都能吞得下来的那苦到什么啊，明明有我身体的，竟然在割舍身体的时候还能欢喜，那我们不要讲割舍身体哦，我们只是布施身体而已。所以人家就纳闷，因为我的身体，那我的看法，那我的面子，那都难，这才难，这才真正难。但要能走的把它吞下来，这才真道人。那为了成就这个道人，其他四项的才因此有意义。闭关拜国怎么样，那是从这一点有意义，那个才有意义。核心的没意义，后面的都是好看的。你看为什么这样呢？我们一开头不是说这个法很轻还简单，未必。不表面上很容易懂，那我们来看它的另外一项，若前放逸后能自尽，是造世间念定其意。前放逸，我们之前也谈了，稍微谈到放逸。什么叫放逸？以如果表象来论放逸，那很好谈，对，像我们现在都是精进吧，是不是？但如果我要把法谈更高一点的话，那就未必咯。什么叫放逸？顺其心的，也就是说你这个念头这个境能增长自我肯定的，因为舒服啊，叫放逸。你听懂吗？逸我们不一定要把它说一定是烦恼这些那么粗浅的，因为我们的人向以自我肯定为主，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做很多的割舍的时候，很多修行，但维持一个莫那的博爱，对不对？那当我在修行能顺这个我爱，是不是就是安逸吗？是不是？结果我处在一个环境，大家都反对我，我很苦恼，都否定我，因此我走到一个环境，大家都赞叹我，赞叹我也没听到什么东西啊，只是赞叹啊，你安不安逸？安逸。为什么？你的我被滋润了，你终于得到养分了，所以不再那个渴了，啊，有得到水了，所以我欢喜了。啊，其实你有没有做什么放松事？没有，你可是你的心放下来了，安逸了。为什么？有顺境顺你的心了，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讲的放逸啊，其实从眼前对诸多贪爱境的一种染着之外，那还有一个情形，就是不断在以不以正法，然后以境界里面去寻求一个内在烦恼的肯定，其实这也是放逸，是不是？因为放逸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吃东西不要执着，但我们其实多了一点。不被歪假放逸，你知道吗？就是你纵容你的心，染你的境，这已经受用了，知道我意思吧？就是说，其实整个身心的拿捏，如果要守到这一点，那就是真功夫的地方。所以那个意呀，如果把这个道理拉得高一点的话。因为我们一般来讲，我为什么要这样谈？因为我们一般的修行人大概不至于说从表面来看他太放逸了，大概不容易看到，对不对？我们也没出去逛百货公司，我们也没有出去哪里玩，一辈子就是守在道场里面啊，大概就是早上起来一直忙到晚上，你说要放逸，我们也难得放逸啊。好，但问题就是说，难道你这叫不放逸？我不讲说有人闭关的闭了，住茅棚的住那个修懒惰禅。什么叫懒惰禅？打坐的时候，哇，好舒服！你看，都 都没有闲杂能等人等来干扰我。我看着这么山河大地，这个大自然环境里面，我感受那种凉风对我多舒泰，我也感受到那种我远离人世间的那一份血，那种特殊的一种身心的超越。但其实你在境界里面都在受用，也就是说你天天都过着你比别人高超一点。就像我讲，就是说像我喝的是三合一的，有放糖的，有奶精的，你们喝的是纯咖啡，我喝的是三合一。那其实反正爱吃就爱吃了啊，管不我这一档。你那个吃那个不加糖的和我加糖的，其实反正只要爱了。我加糖，像我不大喝咖啡，有人泡我就喝，所以我加糖味道没有比你不加糖的味道浓哦。因为你每天一定要喝咖啡，而且坚持一定不加糖，那我是有空别人给的就喝，不喝我还没关系。你说谁的味道浓？你呢？不是我呢，我是三合一，我管他几合一，我就拿下来一喝就喝完了，再快就没事了。你等一下没喝就有点怪怪的，早上起来不喝咖啡好像这一天日子过不了，我没这种事啊。所以有的人在一个看似比较高品位的环境里面，但其实心有没有在法上？未必呢，未必呢，因为他在受用一个宁静的环境，他在受用一个没有受干扰的，虽然他也牺牲一些不去染着，但毕竟他不是在以逆境否定，连顺境也否定的心，他是有肯定的。所以有的人在修行的时候，他是比别人淡薄，但以受用无命的执着心，他没淡薄到哪里去呢？这个很重要。也就是说，以外在来看，以世间来看，他是淡薄。以真正内心来讲，未必啊，未必。所以后来我们讲说，我们应该在一个地方修行，就是说即便你处在山上非常优雅的环境，你不该以此执着受用，你应该还是要锻炼无常苦空。就在这么一个宁静环境是提供你修行，也要知道你这么一个难得的环境，可能不到你受用一天你就往生。你应该利用环境里面精进修持，而不是在过着一种与世隔绝这般飘逸的这种生活，那过着虽然粗茶淡饭，却有内心有一种喜乐味在滋润这个东西，对不对？其实这依然叫放逸。为什么心不在法？看起来很脱俗飘逸的，已经都不染世间的，放逸，放逸就是放逸。哎，你不用解释，放逸。为什么？心不在法上。好，我只是讲那个王阳明那个例子嘛。他看到一个出家人闭关三年，不是闭关，眼睛不看，嘴巴不讲三年。他一见面就跟他讲：“你一直东张西望看什么？你嘴巴一直在讲什么？”哎，没有呢，他三年都没开口的。那王阳明就问：“你为什么嘴巴一直讲念，一直在想，一直在看，眼睛不看，内心一直在分别，嘴巴不讲，妄想分别没停？”所以他讲：“你怎么一直在看？”哦，有道理。所以这个道理，放逸。这个放逸有的是因为遗失而改，因为他不知道怎么精进。但怎么来讲，就是他不能安住在法上的，这就叫做放逸。所以乃至我现在用功得到非常很在乎别人的肯定，从法的立场放逸。为什么？你以顺境，以你爱着之境为所缘，你不是以法为所缘，对不对？不一样。所以这个道理放逸是一个原则的提出，但我在这里为什么要把它谈到起？因为你才不要以为，你不要以为你精进，其实你是放逸。你不要以为人家放逸，他可能是精进。为什么？你不知道他念头在动什么。你看他，有的人很简单，当然这个都没有一定答案哈、哦。 那我就这样说，你看你的念头。有的人因为修行，他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他只要知道照规矩来，那我问的对得起我自己，所以他该休息就休息，该做的就做。那有时候我永远怕人家讲，所以该休息不敢休息，那就一直做，其实弄得自己压力很重。那有的人因为他对法，那心坦然磊落啊，坦然磊落的时候，他休息的时候，你怎么说你的事，因为照规矩我可以，我不一定要你去肯定我。我其实举这个是一种例子，这个例子表示说我在乎的我的心有没有安住什么，我并不在乎别人从不同的角度怎么看我。也就是说他唯一的目标就是依法奉行，依教奉行，这个态度。所以他很真，这就很真，别人怎么看，除非我是违反大家的规矩，我是依大规矩，我坦坦荡荡的该做什么做什么，该放下放下。有人说人家都还在做，你怎么放下？那不是时间到了吗？好，也许某种因缘你必须要随顺大家，但某些因缘你该放下放下。为什么？你不在乎别人那么多的想法，你在乎的是自己有没有依法。所以其实在整个前后关系上都是有一种很明确的心作意的地方，知道自己的心念应该放哪里。那种很坦然的依着法来的这种心情，其实是我们所重视的地方，应该是在这样的。好，之前放逸，后能自禁，不要再放逸，是照世间，是光明世间，念定其已啊，心注一合啊，心注一当住的法义上啊，能住在这个地方。你看我们的照世间，即使在我们佛法里面来讲，这个照世间当然是好像一个光明照世间。那你看啊，唯有你心清净，你的光明啊才能显现。而这个世间在哪里？其实这个世界有没有离开你自己？也没有离开，因为这个世间像跟你，我们看到我们的光能照多少？我们的光一定要被其他的色法一挡，就照不了。但内心的光照哪里？照世间。为什么？山河大地没有一样离开你的心。所以当你的心是正念精进的时候，它照的世间是怎么样？是变世间。也就是说你的身心一切都带着这一份光明成分的。为什么？这个世间是从你内心里面来的，从你世间来的。所以这个照才能真正破暗，这个照呢才能真正破暗。否则的话光靠有限。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有时候是怎么样？我们要庄严啊，很多地方老黄啊，很多的灯啊，照得很亮啊。好，那这样庄严道场，有时候我看到有些地方用霓虹灯，把佛像弄上，因为佛像啊放不了光，只好用我们帮忙加强啊，放光啊。我看我搞灰了，而且那个不是真光嘛。但我有想，就是说，因为有时候我到国外去啊，到南转，他们有的也都是用很多霓虹灯哦，那叫我那整个道场啊，这样闪来闪去的啊、哦，这是大家想要庄严的。但这种庄严啊，终究有时候可以射中分的哈。那有些地方用的很光啊，照来照去，就弄得我觉得该休息的时候休息，为什么让灯一直点呢？我们好像点光明灯，你也可以，我就觉得应该不是，是不是应该要更清楚这个道理？内光明不点，老是点外光明，你那个灯能照多少？啊，这种光明随着有的时候会点，没有的时候就暗了。它有佛法方便施舍的意义，但如果修行都一直往这个地方去找，其实这个光明能照多远？ 所以不妨你依然是暗，身相是暗，就像说眼睛闭上眼睛，眼睛瞎了，但并不表示你的心眼瞎了，所以阿那利眼睛瞎了，但是天眼第一啊，天眼通第一啊，看得比你清楚啊。眼睛虽瞎，但他的功夫比你好，所以他能照世间，是一样的道理。好，所以这个照应该要往这边，否则的话，我放逸跟照世间怎么扯也扯不上来啊。对，我不放逸，那跟世间有什么关系？是有关啊，怎么会没关？世间相没有离开你的心，这个光明，这个精进的光才能照一切处啊。念定其意啊，所以心因应以他当念之处啊，让自己的心啊不放逸。过失为恶，追复以善，是造世间念善其意啊。好，就是说过失为恶啊，然后过失因为于失造恶，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以善去盖它？其实这里面有很深的意义啊，因为在佛法当中，所以他为什么要精进修善？以我们现前的因缘不具足，什么样的因缘起什么样的烦恼，什么样的因缘得什么样的果报，一定是恶法具足，善法不具足嘛。好，那我们现在倒过来而已啊，所以修行很原理很简单嘛，我把恶法的因缘拿掉，然后我把恶法的因缘我把它加上其他善法因缘，所以这是精进嘛。好，所以我们现在变成经常就是我们对于以前已经造的恶会生惶恐不安之心。我说你与其惶恐，不如直接对峙。好，不如直接对峙。所以直接对峙的话，像我们比如说诸葛得大病，我们得大病，有的人就积极的想要继续杀啦，补充身体体力啊，那不是越做越糟糕吗？是不是？你应该从这个因里面发心观，你要信得过，你今天会得这些因缘，必有他的因啊。你应该从这个因里面去承担，然后去对峙，这样才能跳脱出来。但往往当我们面临命的威胁的时候，因为我看到很多就是等之前我提过嘛，有的人当他命碰到危险的时候，他想尽办法寻求医药的解脱，寻求医药的解脱要不要？要。但在寻求医药的解脱的同时，并不妨碍你改变你的态度，因为那才是因。虽然有些业一下你的心念转不来，但无论如何你千万不要依然固我的维持这一个挂碍的心，这一份造业的心，然后再寻求光只是医药的解决。所以有时候我们碰到有些人，我要你再发愿，还有真实的愿，不管这个业能不能跨过去，毕竟让你未来不是继续感应这样的业果。但很少人，那碰到疾病的时候就乱了，想尽办法去找医药，反而在这种凌乱的心的时候啊，失去他应该稳住的主要的那种方向。其实讲容易啊，但要不要平常多练习啊？碰到你啊，有这种问题，大概你只会想尽办法去找医生，你会有这样的态度。所以我讲说，假如你现在得到一个重病，好，那突然有人跟你讲某个医生非常好，你会不会想去医？会，这是正常，这是人之常情。但我们若从解脱的意念来看，这一份对生的继续延续的耗药之心啊，其实就是你的烦恼来源，其实才是真正的。为什么？爱着此身。好，那我们现在要怎么样？应该面对这个情形呢？我们应该 能应该怎么样，有依随缘，因为你要守护这一份法器身。但守护这个法器身是为了修，而不是为了爱。所以在你守护这个法器身的同时，你应该不能离开法，否则维持这个法器身的意义就不见了。所以在面对无常的时候，应该更加清楚，终究生命必须走到这一段，这正是过去的业力。所以这个核心的正念都不能动摇的，而且都是以它为主，那以它为主再靠其他的因缘随缘，叫该你去看医生去看，该来的来，这样。所以这才是追复以上。当初从这里打这个结，当然从这个地方去转化掉它，啊，所以应该以善念来跨越那个恶念，以善念来取代这个恶念，这才是修行的那个要这个应该有的态度。所以在修行当中，有时候我发觉，我后来一直在想，修行真的那么难？我记得其实严格来讲，如果你用那种爱着世间的态度来修行，大概你很早就感解脱了。你信不信？我发觉经真的其实也没那么难，问题是没照着做，认得不清，还有没照着做。如果你把爱着世间当真，而且用这种态度，身体力行的态度，其实修行的感应应该是很快就有，应该是有，但我们就是不容易谈得很清楚。好，那你说忍不下来，像很多东西，我们如何在？我们总是啊习惯的以世间的东西来作为最后的依止处，而不能把佛法作为最后依止处。我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当比如我碰到一个问题有困难的时候，比如我碰到一个人我是非的时候，应该怎么看？你先不要马上进入这个人我是非。你应该站在解脱的立场先看这两者关系，也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先不要急着进入世间道理，应该先稳住佛法道理，稳住佛法道理再来解决世间道理。所以我们有时候在一个环境里面一直在人我道理里面讲，讲到最后终究还是心存有怨呢、啊，不是愿望的怨了、啊，有埋怨的怨，为什么？问题没解决。但如果所有问题都先站在法上，有些怨啊就不再是怨，为什么？自己会解决，这个会解决。所以他的核心的念头始终都是用这样的念头 为道理。那如果没有先把世间道理先看扎实了以后，处理完了再来处理世间法，出世间法，其实都来不及的，都已经掉进去，没办法真正得到意义。所以我们为什么在很多地方在探讨问题啊？因为这个世间是五浊，众生包括我们自己烦恼很多，那真正能解决问题的当然是什么？念善其疑啊，当然是念定其疑啊，当然是以这个为你终究解决问题的地方啊，而不是一下子就跳入世间的角度去论，不是这样。好，所以追复以善去取代它，去取代它。而这个取代它，当我们面临人我是非的时候，我不是在求的一个标准出来，我先求的什么？我那一份挂碍心先取代。然后为什么后来会谈人我是非？为了利益众生故。以自我来讲，是非反而不是问题。为什么后来要谈是非？为了令众生能有个标准。这时候菩萨该解释要解释，该说明要说明，这时候都会说了，但的意义不在于守护自我。究竟不是在于守护自我的是非，其实是超越是非，然后为了守护众生心才说是非。这时候就念追护以善了，这才叫真善。所以这个善会在不断进里面，以进见恶，然后以善取代它，这就叫进步，这才叫进步。所以进步会感觉得出来， 为什么以前挂碍的现在比较不挂碍？这才叫感应吧。不然你在寻求什么感应？我们不知道。你就算你禅定很定的，你烦恼还在，没感应呢、啊。你发觉对这个事情本来是百分之百抓得紧，现在发觉好多过失哦，好多不安哦，哦，好多条件哦，好多变动因子在哦，所以你就保留了。这就是才是感应，因为你从缘起无常的角度在看待事情。好，再管少庄舍家应该是壮的，少庄舍家圣修佛教是赵世谦如月云霄啊，少壮啊，年轻的就能舍家。那这个舍家，我们当然知道舍家啊，怎么个舍法？家是什么家？所以真正修行的气魄，我为什么？其实我一直在希望说，修道人的那个气魄要真的起来。因为我们现在修道人呢、哦，很客气，很客气。那这个客气啊，是不好？那是不是应该不客气？其实，如果以世间法，你都应该客气。但在不客气的时候，你要不客气，尤其在修道上。所以修道上就是你敢于去承担的。那个修道要没有这种心啊，我发觉有时候修行太懦弱了。对于该以面对、勇于面对烦恼、积极去磨练他的这种气魄的主动性啊，太懦弱了。大概都是在寻求一个稍微比较安稳的环境里面，冲击不要太大的环境里面安稳的修。那这个修里面其实也是修，但问题因为你先挂碍在先，先自我保护在先，所以因此就不敢主动。我经常经常讲是主动，所以主动就是说我有这类烦恼，我主动去面对这个烦恼，而不是我有这个烦恼，我先回避这个烦恼。那我去回避这个烦恼，我在一个安稳处啊，我现在就守住我以为的修行。这听懂？就是敌人在这边，就像我们常举例，敌人在隔壁，那我们真正挂碍有强盗进来，但我们因为很怯懦，所以我们只找这一间，嗯，看一看没有强盗，所以我们就放心了。但其实有没有真正解决你的挂碍？因为你其实也知道强盗在隔壁，要判断有没有强盗，应该到那一间去找。但你就好像你隔壁有蛇，但你怕蛇，所以你就把这间门先关好，看一看没蛇可以的。那我们这个舍其实他在隔壁，你最好不要出门，就在旁边等你。那你现在先回避这些问题，你以为你已经没问题了，但其实你的挂碍依然在。所以我们这个讲的就是说，那个观念的主动性啊，那种敢去承担佛法的这个气魄，其实我们现在越来越弱。所以我们会是一个非常乖的照规矩来的。我经常讲，就是我们的安分经常是照规矩来的。那照规矩其实对，但你在这个，我在讲说，当你在安分照规矩的时候，其实我看到有些的安分照规矩是一种懦弱，因为他怕突破，他就照规矩就安稳，我这样修就没障碍，应该到慢慢就会到了彼岸啊、没那种事情。其实他有一种期待，就是说有一种气魄，就是我有这样的烦恼，我应该及早解决，就是我有这样的困扰，我有这样的不足，我要及早解决。我腿功不好，我及早多练习让我的腿功好。我经常在此处不堪，我及早让他面对他。我在这里苦，我在这里苦，我在这里受用，好，我就会积极的荣辱。其实它是一种有一种积极的承担力。所以少壮舍家，少壮舍家难啊。为什么？少壮刚好具有多因缘可以持家的地方啊，结果他少壮充满世间希望，很多希望都还在身上的人竟然能舍，那所以如月云霄 好，我们休息一下啊。